大家想想看呢、啊，在世界上救人多难呐、啊，对吧？就是没有一种智慧啊，一个人要有智慧啊，啊，一个人很多人活了就死了嘛，就死掉了。你看，像他要是死了嘛，就死了。这没有智慧啊，要有智慧啊，真的不能吃活的，不能去杀害别人来取乐自己啊。所以很多人讲话喜欢讽刺别人，啊，去取乐别人来让自己。啊，来开心，那就是不可以的。啊，你要是说以身说法啊，你为了救他、帮助他，那你讲起来还有点道理，你否则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所以学佛做人不是这么容易，不是这么简单的，很可怜的，真的。眼睛一眨，几十年就过了，人就没了，真的，就像做梦一样。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活到今天已经几岁了？想想看，你们这么多几十年怎么过来的？你们活了干什么？你们得到了些什么？你们又失去了什么？我就跟你说，不生不灭的啦，得也得不到，失也失不去，来的时候空空，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你们能拿到什么东西在人间？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说你们能够拿到你们自己的房子啊、钱呢、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啊。啊，你们就成精了！我告诉你们，成精都拿不到，啊，所以一切都是空的，都是虚的。所以在人间得什么抢什么，有什么好讲的？除非改毛病，不改毛病，你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就像一个浑身有病的人。你不改，不肯改自己的缺点，改自己的毛病，你就是个神经病。现在知道了吧？很多人不去吵一辈子，老公骂老婆神经病，老婆骂老公神经病，这不是两个神经病一直生活到现在吗？真的要好好努力的，真的没办法。哎，开悟的人太少，真的失误的人太多，犯错误的人太多，觉悟的人太少啊，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有几个人想得通的？有几个人肯放下的？有几个人不肯跟人家斗啊，跟人家争的？都是觉得自己吃亏了，永远是感觉自己吃亏了，别人占他的便宜了。
我自己在跟同事修和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对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当一个人身上有什么毛病或者习气的时候，或者这个同修在某方面特别不开悟，如果缘分不到的话，他就是意识不到自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使别人再怎么点化他，或者梦里有提示，他也意识不到或者感悟不深。一定要等到他经历了什么事情了，或者是缘分到了，他才会意识到，哦，原来是这样，我这个毛病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不好的东西。请问师父，这个从佛法上来讲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关于缘分到了，
很简单，
会开悟这个问题。
一个人不听人家劝的人，本身就是不开悟，不开悟的人缺少理性，按照现实生活当中讲。还有一种，没有理性的人就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的本性啊没有完全能够开发出来，所以他沾染的污染那种人间的污俗气啊欲望太多，明白了吗？
哦，
所以他就他不会得到，不是会得到菩萨的加持，能够让他躲开这个灾，所以他就一味的执着，一味的执着就会碰到头破血流，然后他才会找到，想一想我是做错了才会找。但是还有些人碰到头破血流都不转弯，那这些人他就是说猪撞南墙不回头。
我想问一下，就是白话佛法里面有一段说，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就是对于这个佛即是众生，弟子不是特别明白。因为佛菩萨虽然有隔胎之谜，但是佛不是已经成佛了吗？他怎么也会颠倒吗？
你现在没有理解这个意思。我问你，佛是怎么样才能成佛的？是人成佛的，对不对啊？
对，
对不对啊？啊，比方说啊，佛陀当年到人间来的时候，他最后成佛了，对不对啊？
对对。
啊，好了，那是不是人成的
啊？是是是。
啊，好了，那么人
是是是
人是不是未来的佛啊？
是未来佛。
啊，好了，但是你成不了佛，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那么至少佛是靠人成的，对不对啊？那么我问你，开悟的人他不就是佛吗？他已经完全领悟佛的真谛了，他就是佛了，对不对啊？那么不开悟的，不开悟的佛，那很快就变成人了。那为什么有很多菩萨到人间来救人，被人间的那种啊名利啊，被人间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名利啊、名扬利门啊所污染？所以很多人在人间，他只能在投胎做成人了，他不能成为菩萨了。
对对，
明白了吗？其实他讲了，就是菩萨和人实际上就是个境界问题。举个简单例子，什么叫大学生，什么叫小学生啊？这么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他们是不是都是人呢？对了，那么人为什么他会成为大学生呢？因为他努力学习了。那为什么他成为小学生呢？因为他还没到这个年龄。我们为什么人不能成佛呢？因为还在人道。那么为什么人能成佛呢？因为我在人道，我已经学了大学的水平的功课了。
呵呵。哦，
明白了吗？
但是师父明白了，但是师父这个过程的确是很在人间，会有很多的诱惑。
啊，对了。
就可能有时候到了这个境界了，可能碰一碰又下去了。就是只要他这个阳寿没到，他没有经过大学这一关，其实。
对了，你比方说跟很多跟有一些弟子跟师父学佛。他开始的时候感动的不得了啊！哎呀，是真的开悟了。开悟了之后，他慢慢的又沉沦了。沉沦了之后，他不好好学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
嗯。
那师父自己是师父，现在是自己掌舵人。我这个船我要开好啊，所以我必须跟菩萨不停的精进努力的修啊。那有些人就是跟着师父之后，他不努力的修了。对不对啊？
对。
那41岁的那个女的不就走了吗？
对。
啊，对不对？我跟她讲了多少次啊？你不要开玩笑啊！你不要不能做错事情啊！不能不如理如法，你会走人呐、啊！我在广播里怎么呐喊呐、啊？
对。
师父看到她要走的，所以我才这么呐喊呐、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这怎么样？
有一位同修，她的女儿。就是和她男朋友同居，然后怀孕了，后来那男的不要她了，然后她就自己打掉孩子，现在就是很痛苦，就是想自杀嘛，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她现在也是在念经做功课的，但是她精神和肉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就时不时的就想要自杀。你能不能请台长给她开示一下？
她这个自杀呢，就是打下那个孩子冤鬼啊。讲的不要紧，就是那个冤鬼缠住他了，所以他实际上有些人做出这些事情了，已经做错了，就不应该一错再错了。但是呢，他觉得打下生下来的话更丢脸，爸爸妈妈也丢脸啊。其实你想想看，现在好了，你如果带一个孩子比这个自杀成功的死掉好呢，你说哪个好啊？他现在精神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你说怎么办？所以像这种事情，第一个叫他赶紧把小孩子超度掉，好吧？
好的。
嗯。
那么他现在还是想跟原来的那个男的，就是如果想好的话，但是那男的就是好像就是让他回去，不要让他就是住在他这边了。
这个男人呢，实际上呢非常坏。已经跟他同居过了，把他甩了。甩了之后呢，这女孩子呢非常痴情，这种呢自古以来就有。那么痴情女子非常多。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还是智慧不开，悟性不够。像这种事情，叫他赶紧念心经每天。而且呢，开始劝他的时候说呢，你这点经文念掉之后，这个男的呢跟你缘分有可能还会好。这样的去激励他好好念经，但是等到他心经念了1000遍以后，他可能的智慧就开了，他就不要这个男的了。他觉得这个男的是玩弄他，是个流氓，他还会要他吗？因为他现在，如果你去跟他讲，叫他单单念经，说这个男的已经是了，走了就走了，没有就没有了，他会疯掉的。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让他跟他说，你这个心经念了之后，有可能还会好，他就会拼命去念。念到一定的时候， 那么菩萨给他加持了，他根本不会去要这个男的了，明白了吗？
嗯，
最近这整大半年来，我一直梦到假的师父，还有一个梦到前啊，在我在礼佛的时候，连除夕大晚上，年初一就梦到一个梦，就是说啊消业障，然后年初二又梦到一个梦啊，我又背业了，经常都背业，然后就。
这也是真的梦呀！
不见了，五十块多钱也不见了，我拼命找啊找啊找不到，还有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啊，这个都是不好的呀，这个就说明你最近会不顺利呀。
啊，就这样，我跟你说，师傅，我经常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去，怎么样也渡人。
你渡人是好的，你记住，
业障很重的还是？
你记住，你尽量渡业障轻一点的。
啊。
不相信的人。不要跟他讲，
有些人是相信的，而且福报很大，还有人他也梦到师父，我就跟他拼命跟他讲，他梦到自己的亲人也不念，然后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来要我帮他念，我的妈呀，然后回头我就吩咐他怎么样怎么样，你找哪里供修主来帮忙，你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回去继续的去享乐，到处领儿大他去玩，然后
就叫没缘分。如果他这样的话，就不要去理他了。
啊，还打电话来说我以后跟你放生，你跟你怎么样怎么样，有吗？我就一直背在背，整天就在背业，所以。
以后就不要理他了呀。
啊，不要管他，对吧？
啊，不要管他就不背。
啊，自己梦的父母，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他带过来的，我就在观音堂里面讲了大半天，以为他很诚的，因为他是有信佛的嘛，也是一个西装什么都、
啊、
还拿着师傅的书一套的给拿回去，什么我叫他了、
嗯、
然后放生了，还有啊不够钱，我就跟他提出意见说你要回去了，然后你把那个钱啊放生的钱我欠我多少不多的两个你给我还我吧，他又没有还，然后他去到师傅的口业，他说啊师傅在那个就是那种佛教的那种情况了，我不想多讲了、
啊、
我就讲了一句，然后我有功德有漏嘛，我就跟他这位老同修说，我说你们学佛人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要管的，也不要去救的，我说还学什么佛啊，我就不敢讲多了，因为这种
你连这句话都不要讲，
连话都不要讲，
你连话都不要讲，你就笑笑走了
啊。
他既然连师父都敢讲，那你还跟他讲什么话，就这一个人你叫他信佛他连菩萨都敢骂，那你说你还跟他讲什么，你在制造他造口业，
很不什么，我就避不住了，师父我就说你们学佛就是这样讲。
好了好了，这些人学佛学得好的学得不好的多得很呢、啊、你问问看菩萨，现在早就在很早以前菩萨已经讲到了、
啊、
现在佛法
时
期、
啊、
佛法在人间，听不懂啊，
是啊是啊，
佛法在人间，听得懂吗？
是啊是啊，以前如果是我基本上算我来说啊，就是我有次交通意外发生很多事情，不是我好运啊师父，就是有菩萨保佑我，如果是没有菩萨保佑我不能生，现在真的很大的、
哎、
就是说
造口业的人太多，
他们就是说不相信，整天不相信，就是说
好了不要讲了
啊，对啊，
你讲那么你再造遍口业
啊，对，
不要讲了，不能讲的。
然后那天当天你不是我们在一起放生吗？在法那个会场是特地安排放生吗？
啊，
我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那当时你叫我们叫那个大悲咒？
哎呀，学佛不是去跟人家去争的，你是台长的好弟子的话，就不要跟人家争。
是啊，是啊。
你说你去跟老去跟一个烂人去争干嘛呢？你不是也变成烂人了？
是啊、
你是学过人呐、啊，学过人无争的、啊，你不要跟我讲，你跟我讲我都不开心，我不要听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哈，我
你记住我一句话，是台长的好弟子，不跟人家争，人家要怎么讲就让他去怎么讲。
师傅，我不够精进，我就是
你就是没有觉悟，
嗯，没有开悟，没有开悟。
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啊，半瓶子醋啊，
嗯嗯，
是师傅的弟子，我不与他们去跟人家争的。人家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自己造业，你让他们去背，我们背不了，我们你去跟他们争，你就帮他们背。
嗯，
听不懂啊？
请问师傅，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超出自己认知的东西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人 啊，被自己框死了，他有一个思维架构，每一个人都有个思维架构，因为你所看到的一生所想到的所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一点，所以你一定超脱不了你自己的思维架构，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井底之蛙嘛，就是这样呀，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个，这个天就这么大呀，就这么圆的呀。
嗯，
那你怎么叫他来承认这个天大的不得了啊？他说你们 开什么玩笑啊，你们简直在瞎讲啊，天不就这么一个圆孔这么大吗？啊，我看到的是天呀，啊，对不对呀？问题很难操作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意念已经形成之后啊，他没有见识到很多的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东西，他根本不能开拓自己的思路，不能扩展自己的思维，所以这种人就很容易啊固步自封啊，觉得别人都错的，就他对的啊。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明白了。师傅
是看白话佛法吗？然后说到里边有一个假物，师傅以前一直说是真物、见物和顿物，对于假物没有什么开示过，请师傅能够开示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辨别？
怎么写的？怎么写假的？
啊？
怎么写假字？怎么写的？什么叫假？
真假的假。
啊，假物，假物还不知道啊？
哦、
假物嘛，就是装腔作势啊。哦，我明白了。哦，我知道了。
哦，那。这样啊！
啊，
哦，就是不懂装懂
啊！对呀、啊，就是啊。师傅在开始的时候，他在边上，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实际上他没有明白，不叫假物吗？
哦哦，是这个意思
啊！
啊，哦，我知道，谢谢师傅。啊，师傅就
是，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师傅您好，我那个前。周二的时候我有打通过图腾电话，就是您帮我看我先生49岁结的那个，您让他念3000遍消灾的那个，你说他有交通事故的。就是我后来呢又仔细的把录音听了一下，我心里其实很难过，我听到你有跟他说他背着我有跟其他的女人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嗯，不要难过了，有什么好难过的了？命都没了，原谅人家了，算了。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这种事情就像一个人犯错误一样的，你有时候把这种事情看淡一点，台长教你一个方法，看淡一点。人家天天在家里吃饭，吃的嘞都吃腻掉了，偶然的到。看见那个天天那个流口水，在外面看见那个烧腊店走过去之后，偶然的进去吃了一顿之后被你发现了，你说滚出去不要吃我饭好了，你到外面去吃人家的饭好了。你想开一点呢，有些时候他作孽他受，你不作孽你是好人，那你就不受，听得懂吗？
师父，我
你没出息，你这种属于没出息很自私的人，你不就叫自私吗？还要我讲啊？
不是师傅，我命太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感觉走不出来一样。
你这个就是没有修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问你啊，如果你老公是你儿子呢？你想一想呢？如果是你儿子呢，你怎么会原谅他呢？因为他不是你生的，是不是啊？你不叫自私啊？他是你爱人，他帮了你这个家，他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了，他偶然的犯一次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走不出来，你走不出来，你一个人跟他离婚呀，你去离呀，那你就变寡妇了，一个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前晚上我有问他什么事情，他跟我大概讲了一下，但是没有讲太仔细。他说我知道的越多烦恼越多，就不要再问了。
对了，什么好知道的？所以这师父所以师父有时候想想，你们这些人真的不要给你们看图腾，看个魂的，又没有毅力的。那这人间这种事情嘛，只能想开一点，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啦？就像畜生一样，这种动作这种事情做了，要不要畜生一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啦？你怎么报复好了？你也去做点畜生事情来做好了。
不要。
那好了，
我不能。
很多女人们就是这样。
向外人学。
好了， 很多女人不就是这样，看见老公出轨了，自己晚上也去找个男人，结果痛啊难受啊更痛，这叫借酒消愁愁更愁。我们学佛人对不对啊，你要放得下的，拿得上放得下，这种烂事算什么东西啦，垃圾事情啊。
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也不能跟他计较，我也不想把这个冤结带到下辈子，我想一世修成呢。
一世修成就原谅没那么好了。
我不想再报了。
哎，那原谅人家们好了。听不懂啊，原谅人家会不啦？啊，
师父听得懂。师父，
你很多人呐，发现老公，
我是没出息。
发现老公这种事情之后，很多人哭啊难过啊，半夜里睡不着觉啊，这种事情还少啊，这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你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了，你把人间的无常你没有想到。我师父天天跟你们讲苦空无常，菩萨经常说人间就是苦空无常，你还不懂啊，又苦，实际上到了最后空无一常，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不就空了吗？无常，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这还不懂啊。
师父对不起，我没有修好，师父对不起。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嘛，你要不要我讲你两句啊？你年轻的时候啊，谈恋爱之前结婚之前你没有恋人啊，那你怎么算呢？扯平吧，算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只许州官放火啊，听不懂啊，啊，
听得懂，师父，我忏悔，我忏悔，我向菩萨忏悔，我对不起菩萨，对不起。
好了，人家能够天天还爱你，还回到家里跟你在一起，那就是福气了，算了，明白了吧？
明白，师父，对不起，师父，真的对不起，师父。
你自己报应，记住了。你记住，任何一个男人出去有关系的话，跟你也有关系的，也就是你们平时不珍惜，听得懂吗？
我真的没想到，他表面上真的对我很忠心的，我不知道他瞒着我做事情的。
你要不要我告诉你老公，你跟他结婚之前的那些恋情啊？啊，要不要讲啊？要不要讲给他听听啊，让他也难过难过好吧。啊，你没有啊？
师父，我没修好。
你讲给我听啊，你跟他结婚之前你跟人家谈恋爱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啊，讲给我听啊。
有，我承认，我向菩萨忏悔。我
啊，你可以向菩萨忏悔，你不容许人家跟菩萨忏悔啊，自私。好了好了好了，想想开吧。
师父，
是不是师父弟子啊？你是不是师父弟子啊？
我还没拜师。
所以啊，你这个境界啊，没拜师，没拜师，没拜师，你去南国去吧。
师父，我有一次，我还有一次梦到一个梦，就是有一次您在桌子上写什么东西，我站在您旁边。
站在您旁边干嘛啦？嬷嬷啊，
我好像不是，您好像说就是是说是还有对面有一位也是可能也是有修的一位一位同修，您让他带我去看您的一辆宝马车，您说那是当年您在上海走的时候留下的，然后说梦里头意念当中好像是那辆宝马想留给我吧，很早了，这个梦已经很早了，我刚开始修的时候
啊，就说明你很想要好车啊，梦中叫师傅送一辆给你好了。
那我贪了，那我就有贪念了是吧？
你脑子，你给我脑子好好的跟进一点吧。所以不是师傅的弟子，也是质量修得很差，加持力很少。所以你这种人，
师傅，我那个就是还有一次梦到，就是菩萨点化我说我不孝顺，说梦里头是这样的，说白字有三横，他说让我看看，你看看这个白字有三横，然后好像意念当中就是说我不孝顺，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了，白字有三横还不懂啊？自己不懂啊？三代人，你对三代人都不孝，
我对不起。
你这个
我向菩萨忏悔，我向师父忏悔，我是不孝顺，我没做好，师父。
你很不孝顺的，你别让我再看了。
师父，
我
真的没做好，
我不会帮你看了，听得懂吗？好了好了，没时间了，你自己好好努力啦，自己好好的修行啦，啊。
知道。
啊、
知道。
天地都有眼呐，我告诉你，天地啊，我告诉你都会跟我们做证明的。谁好谁不好，菩萨都知道，明白了吗？
知道，师父，我对不起您，我没修好，我结婚之前什么都不懂，我过去脾气臭硬，我忏悔，我
你脾气臭成这样，你脾气臭成这样，人家你老公他妈实在受不了了，吃不消了，听不懂啊？人家不一定做什么事情了，人家就有一个自己。啊，咖啡都有自己了啊，雀巢咖啡不是有自己吗？像你天天脾气这么臭，人家老公找个人聊聊不可以啊？又不一定做那种坏事的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老公
他没做
啊，就是没做呀，
他没做坏事。
哎、啊，看见了吗？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啊、
他就跟我讲了。
啊，好了，像你这种吃老虎，人家受得了的啊？刑讯逼供啊你！
是我不好，师傅，是我不好，你骂骂我，是我不对，师傅。
好了好了 ，OK 了，好了，拜拜了。
师傅、嗯，师傅，您好好休息，好好保重身体，
好好好
师傅。
好好好，再见。
我真的很感恩菩萨，我想跟您打电话，我就能打得通，师傅。
好了好了好了，知道吗就好了。
师傅感恩你。
嗯，不是因为一些缘分的话，你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佛门这条路了，我告诉你，还是有佛缘的，你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我彻底的忏悔，师傅，
师傅，前几天有位同修梦到您，然后梦中您说我叫我的名字，说我太梗了，你用上海话说我太梗了。
啊
是
脾气在倔呀，脾气在倔呀，你这孩子就是，你这孩子。这种孩子多呢，啊，我们东方台还有呢，啊，脾气倔得不得了，啊，不卖账，最后，哼，过去自古以来不卖账，看看历史上吧，哼，不卖账哪个有好结果的，明白了吗？
那怎么办？那我就是多念点心经啊。
就是不开悟，把人家看着他死了，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缘果报。所以你今天你再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对的，实际上因缘果报，你今天接受这个报了，就是你的因造成的，没有什么对错的，这个世界什么对错啊？
嗯
啊，对不对啊？你告诉我呀，有什么对错啊？过去很多人做的对的事情，现在说是错的；过去很多人做的错的事情，现在说是对的。你讲得清楚的，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可能几十年之后有人说我们是对的，有人说我们是错的，你讲得清楚的，不是因果报应吗？
嗯，
对不对？
嗯，
想一想啦、
嗯、
想一想不就知道了。过去啊，比方说你梳了一个头啊，这个头当时哎呦漂亮的不得了，大家都羡慕你，你现在把这个头再梳出来呀、啊、大家就笑你。我讲对不啦、
嗯？就是不会圆融，对的，是不是？就是我就是不会圆融，就要不就这样，要不就那样。
啊、那不可以啊！
松庸。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前世都是男孩子投胎，所以都太像男人了，像什么样子？
我也觉得可能是男
人。像什么样子？不会圆融，就不会包容，就不会怎么样做人。讲了现实点，就是不会做人。人要做，学佛就是做人。你怎么不学学师父啊？师父对你们弟子这么严格，我对外面的人如果没有修的人，我会这么严厉不啦？关我什么事啊？你不修的话，无缘众生，我有什么办法管啊？我救不了的，对不对？
嗯嗯。
好了。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圆融啊？
怎么有圆融？慈悲啊！
做人的时候，
把人家都看成好人，对别人善良一点。只要想到我，只要付出，我就会得到。对别人都要付出。不要眼睛都看不惯，嘴巴说不好听的话，行为做很难看的动作就好了吗？圆融，圆融是你的心， 你能够原谅别人，你就是会圆融的人，听得懂了吧？
哦，
你心中老不圆人家，不圆原谅人家，你能圆融别人的？明白了吗？
哦，知道
了。
师傅，有时候我们做错一定的小事，马上就会做错一系列的事，甚至会做错更大的事。感觉如果最初的小事如果避免了，就不会接着错一错再错下来了。请问什么原因让我们一错再错啊？
就是不开悟呀。
不开悟，那怎么？
很简单了，很简单了。一错再错就是执着，一个人平时都认为自己对的就会执着，如果认为自己会做错的，这个人就不会执着，就不会一错再错了。明明是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你就会一错再错，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师傅，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师傅。
啊，
那个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假如这个家人呢曾经就是严重伤害过自己和其他的家庭成员，那现在他呢就是回归了啊，他改了，然后但是呢就是和比如说我吧，就是和我其他的家人之间呢还是不太融洽，
嗯，
那对方并没有显示出为以前的过错而忏悔，
嗯，
加倍对家人好的这种行为，反而会经常呢不顺从家人，搞得好像那个别人欠他一样的，
嗯，
那弟子就是明白啊，他其实是一种自尊和自卑那种很较真的心态，就请问师父该怎样能够减少对方的这种自我折磨呀？可以找一个，
实际上
找一个自己的小措施来跟对方道歉呀。
嗯，实际上像这种事情本身就是还没有觉悟，如果真正的觉悟就要心无挂碍了，就完全要放下了，放不下就是还没有完全自己能够想通开悟。所以这种事情如果他还觉得老觉得哎呀心中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问题解决有很多方面，有的是彻底解决，对不对啊？有的局部解决，所以要彻底解决的话要彻底开悟啊，明白吗？
您是说对方吗？
不管哪一方。
哦，
明白吗？比方说人家欠了你了，你也不要挂在心上，你也不要好像哎呀好像过去啊他欠过我，要很大方的。比方说对方伤害过你了，你做出来这种根本不在乎的不在意的，人家很快会破除芥蒂，你自己本身眼睛啊不敢看人家啦，觉得啦有这种芥蒂，他有这种气场感应的，他就会觉得跟你还是合不来，不能跟你在一起，听得懂吗？是这个概念。
嗯，行，明白，还是心中有挂哦。
对啊。
谢谢师傅。
良好换一好，一定要记住。
下面呢，只要我们还有喜怒哀乐，就没有开悟，这样理解对吗？这句话。
那当然了，你今天还放不下呀，放不下你当然没开悟了。
明白。那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渡人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呢，他就是父母早逝，他有非常就是悲观的这个人生观，有的人呢就是想过轻生，有的人就是过分的思念亲人，还有的人就是有出家的念头，想请师傅开示，这是什么果报？
一个人如果经常回忆过去啊，说明他放不下。用佛法界讲叫放不下，放不下呢，实际上就没有自我解脱。没有自我解脱的人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就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的人就说明没有开悟。现在讲到最后，就是你的这个法性还没打开，你的悟性还没有完全达到开悟的境界，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想开想穿，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看成无常之世界，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好了。